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兵临城下，几乎激战将开始。俄乌战争引发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美国将再出手，取消俄罗斯贸易最优惠国待遇。俄罗斯反制裁，打算将59家外企收为国有，麦当劳和苹果都在黑名单内。长春宣布封城，大陆最少23个省爆发疫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事持续到今日已经迈入第16日，人道走廊正在维持。10号双方出现短暂停火，以方便平民撤离。这个消息曾令外界似乎看到和平的曙光，俄罗斯不打下去了，乌克兰亦放出放弃加入北约的意向。但有观察人士并不乐观，因为在未开战前，普京从边境撤军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下定了入侵的决心，明撤军暗增兵。他的示弱是令对方放松警惕和斗志，很可能会突然强攻，攻陷基辅。就目前而言，俄军进攻首都基辅的进度备受关注。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俄军在基辅外围长达64公里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小时内仅推进了5公里，估计距离市中心仅剩15公里的距离。英国国防部在11号表示，俄罗斯部队可能正在寻求重新调整和重新部署，以便在未来几日重新展开进攻活动。但俄军极可能尚未能达成入侵乌克兰前预先所设下的目标。俄军的地面部队取得的进展很有限，后勤运输补给的问题仍然持续阻挡他们向前推进。同时，俄军更遭遇了乌克兰的顽强抵抗。海外学者张天亮教授认为，攻城打巷战的话，普京的军队优势不明显，空中优势没了，导弹亦发挥不到作用。这种着家着户的战术，入侵一方的士兵对环境不熟悉，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即使是特种部队亦没用，防守一方反而就有了主场的优势。但对于普京来讲，目前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五继续向基辅进攻，试图突破乌克兰在其西北56英里处的库哈里和以北25英里的杰米多夫的防御。乌克兰方面透露，俄军在战争中出现大量战俘，乌克兰将怎样处理战俘问题亦备受关注。虽然根据日内瓦公约，两国在结束战争之后，战俘可以遣返回国。不过，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有被捕获的俄军担忧，如果被送回国，他们将会被直接处死，他们将被视为失败的人，他们乞求不要送他们回国，怕被自己人枪毙。一名隶属于俄罗斯第二近卫摩托化步兵旅计程车兵表示，联络上家人之后，父母甚至同佢讲已经为佢准备好丧礼。美国媒体报道，基辅西部同西北部经多日激烈战争之后，在10号从无人机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睇到多辆俄军坦克遭到袭击，显示乌克兰军队应该是发射了反坦克飞弹。在流出的影片中，可以清楚听到俄军坦克部队中一名俄罗斯士兵表示，佢的指挥官已遭射杀。俄军出师不利，军心消沉。随着乌克兰的抵抗坚决，美国和盟邦越来越见不到战事的尽头，忧心恐怕以乌克兰国破家亡，引发大规模人道危机而告终。俄乌战事正深度影响全球军事格局，西方各国纷纷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在3月10号，澳洲宣布将增加18500人兵力，咁系澳洲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嘅扩军。喺10号，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宣布，澳洲将会喺2040年以前投入380亿澳元扩军，以便让澳洲国防军 ADF 嘅兵力增加至80000人。佢强调，澳洲政府清楚咁察觉到，作为印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澳洲，在目前所面对的国安威胁和情势。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解释，澳洲需要扩军以便提高阻吓力， 并暗指印太地区内存在野心的中共，它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台湾。澳洲扩充国防实力的计划可以让澳洲成为美国以及北约、NATO、日本、印度和其他东南亚伙伴更可靠的盟友。同日，瑞典亦宣布增加军事预算并增加国防兵力。瑞典总理安德森 Magdalena Andersson 在针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记者会上宣布，瑞典新的军事预算将占瑞典国内 GDP 的 2%， 并增加国防兵力，以对抗现今面对的安全威胁。较早时候，德国彻底扭转几十年来在军事上的态度。德国总理索尔茨将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这一日称为时代的转折点，宣布德国2022年将编列1000亿欧元特别预算，国防预算未来每一年亦将超过国内 GDP 的 2%， 以创造更先进和强大的军队，捍卫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确保欧洲的和平秩序。此外，丹麦、荷兰、罗马尼亚、法国、加拿大等多国亦考虑增加军费。国际战略分析师认为，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直接原因之外，西方国家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亦是要应对中共的挑战。俄乌战争依然没有停火，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亦正在增加火力。继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之后，美国将宣布撤销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同于结束同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CNN 11号报道，拜登政府今日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同欧盟一起呼吁撤销俄罗斯贸易优惠待遇，并且做出这个决定的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规范实施这一项措施。随后 G7 将一同宣布将提高对俄罗斯的关税，而这项决议的决定权在于美国国会，需要立法通过。不过报道指出，国会议员都表达支持立场。据报道，剥夺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将为提高俄罗斯进口商品关税铺平了道路，这会进一步增加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表示，俄罗斯正面临深度衰退，卢布大幅度贬值之下，它的购买力迅速下降。而旅美经济学者何青年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这次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以往制裁小国不一样。俄罗斯无论是同世界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欧美对它的能源的依赖度，都非小国可以相比。这种联系是苏联解体之后的30年内建立的，亦因此要想将俄罗斯从全球主义的秩序中剔除出去，世界将忍受格局变动带来的损失。俄罗斯迟迟不宣布停战，除了国家层面，国际企业亦纷纷响应制裁，退出俄罗斯市场。但有消息传出，俄国政府将作出反制计划，将这些离场的企业收归国有。目前的名单共有59家企业，包括苹果、麦当劳和 IKEA 等。外媒报道，俄罗斯公共消费者倡议组织负责人巴普洛夫 Oleg Pavlov 透露，政府和检察长办公室收到一份名单，里面有自2月24号起对俄罗斯作出制裁的公司。俄国政府目前打算将这些公司收归国有，如果有新的企业加入制裁，这份名单将会扩大。目前在名单内还包括微软、IBM、丰田、H&M 等，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外企可能会被没收账户和资产。俄方此前宣布，各大企业将门市撤离俄罗斯的行为等同于向俄罗斯公民宣战。政府计划将外资持股超过 25% 的企业纳入外部管理，防止企业破产并保住当地的就业。同时，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制裁下和莫斯科保持伙伴关系的中共对俄乌战争的表态暧昧不明。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10号表示，普京可能高估了北京协助俄国抵御制裁的能力， 而中共在看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一致制裁之后，已经感到不安。同一日，美国财长耶伦认为，俄罗斯的生命线不会来自北京，中共的金融机构以美元和欧元做生意，他们担心制裁的影响，不想违反制裁，并认为中国金融机构都和俄罗斯做买卖好有保留，截至目前并不能对西方制裁起到明显的补偿。中国大陆疫情在两会期间持续恶化，最少23个省、市和自治区、67个地、市区爆发疫情。最新消息，吉林长春市九台的疫情快速上升，长春已经宣布封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从全国两会急忙返回长春，直扑长春的九台区。据六媒报道，九台区位于省会长春的东北部，东接吉林市。3月1号起，吉林省内6个市、州同一个省直管院疫情大爆发，波及的地区多和范围广。吉林市、长春市、九台区都已经在社区传播，当地核酸检测短时间内筛查发现的感染者数目快速增加，一所中学出现了超级传播者。目前当局在长春市范围内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期间机构居家办公，企业单位停止营运。另外，上海、山东省、吉林省病例亦持续暴增，新增病例遍及河北、江苏、北京、广东、上海、天津、云南、内蒙、黑龙江、浙江等20个省、市和自治区、51个地、市和区。目前仅剩福建、江西、西藏、新疆、宁夏、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和贵州9个省和自治区未有报告新增病例。中共官方通报数据的真实性亦受到外界普遍质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